好的，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顾牧师，他的题目是心意更新。有请顾牧师。
弟兄姐妹，新年好啊，平安。又是新的一年哈。我刚才看到 Grace 姐妹啊，肖玲丽啊。又是唱诗又是做主席的啊，我说是不是会把他忙得四脚朝天啊。我记得我国语堂在一年多前啊，我们疫情刚刚开始恢复崇拜的时候啊，那时候人很少，可能十几个人来到我们这个教堂来参加实体啊。有很多弟兄姐妹那时候会感染这个病毒，所以一感染病毒他就不能来了。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安排的主席就来不了啊，另外一位姐妹我就叫她，我说你能不能来做主席，然后她说我从家里走到这里啊，走得满头大汗啊，蓬头垢面的啊，看上去非常的难看。我跟她说，我说啊，如果你今天能够做主席的话呢，上帝看你是最美的。所以 Grace， 上帝看你是最美的啊，没有四脚朝天啊。我觉得服侍上帝啊，不是我们看你美啊，是上帝看你美。我看到今天的我们这么多年轻人啊，本来今天弹琴是 Jack， 但是他病了啊，今天好不了，所以昨天才通知我们的 Connie 啊， Connie 也是最美的，他马上就来弹琴。真的是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的服侍啊，我们看到还有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不知道威尼什么时候学敲鼓的，大概有一年多了啊，跟唐牧师学敲鼓差不多，现在已经敲得很熟练了啊。我们今天也看到 Cannon 第一次拿着吉他弹。服侍上帝的人是最美的啊，盼望在新的一年啊，我们可以都有机会啊，让上帝看我们是最美的啊。新的一年还有一个意味着我们又老了一岁，本来25的现在变26，本来56的现在变57啊，到底是新还是老啊？但是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盼望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都蒙神更多的恩典啊，也借着今天啊使徒保罗讲的两句经文啊，愿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在新的一年当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这两节的经文，这个没有了啊，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我们一同来啊再念一遍好吗？所以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啊！罗马书是保罗书信当中最特别的一本书，为什么特别呢？有这么几点：第一，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啊，然后罗马教会的会众啊，跟保罗也没有任何的个人的特别的关系。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通常保罗写的书信都是针对教会的问题啊，出现的问题，无论是教义的问题或者生活上的问题啊，出现的具体的问题来写这样的书信。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啊，在教会出现纷争啊，在教会出现道德的淫乱啊，出现弟兄姐妹之间的法律的诉讼，婚姻的问题，还有教会崇拜的问题甚至保罗写给他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哥罗西教会，也是处理这个教会的教义异端的问题在信仰上为哥罗西教会做一些的解答但是我们来看这本很特别的罗马书，他保罗没有任何的针对性 但罗马书的神学教义是保罗书信当中最丰富的啊。罗马书保罗的书信罗马书排在保罗书信第几封呢？第一封啊，第一封，而且罗马书是保罗写的最长的一封书信，可见罗马书的重要性。罗马书是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啊，给罗马教会的信徒写的啊。虽然那个时候保罗一次都没有去过罗马啊，但是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三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问题。很多他去过的教会的信徒的信仰受到当时罗马的文化很大的影响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当时罗马是全世界最中心的一个地方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的首都，比如说现在的什么美国非常的强大。我这个在 ChatGPT 上，我有时候会问一些问题，我说你认为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哪两个呢？他告诉我啊，中国和美国啊，中国和美国是目前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啊。这一个评估啊，基于多个方面，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啊。中国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啊，其经济增长迅猛，已成为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啊，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全球的文化的影响力啊。所以不知不觉，我们人啊，甚至基督徒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影响，社会趋势的这个影响啊。我想如果保罗生活在这个现在这个世代啊，这个世界这个世代的话，我想他可能会写两封书信，一封写给美国，一封写给中国啊。盼望我们这个时代也有这样有睿智的啊，这个基督徒能够像保罗一样啊。罗马书一共有16章啊，可以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啊。第1章到第11章啊，这个部分呢，保罗就首先告诉这个读者这个基督教啊，他所认识的这个信仰救恩的理论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到底我们基督徒耶稣的信徒得拯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保罗讲完了救恩的要义和神学的理论之后呢，就进入到罗马书的第二个部分在这个部分保罗就讲到实践告诉我们这些得拯救的人、得福音的人、蒙恩的人怎么样能够过一个新的生活也就是基督徒实际生活的一个教训。保罗通常在延续这个神学理论之后，就会讲到神学的应用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你通常会发现这个很明显的特点每一封书信保罗一开始就讲他的神学的理论，然后讲到应用他不一定是把这个两个部分分得非常清楚，有的时候他在一章里面一章的前半部分讲要义，后半部分讲应用，但是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写作的习惯那因为保罗十分清楚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徒的生活首先取决于他所信仰的真理，他所信仰的真理如果产生问题，你的生活一定会产生问题这是非常重要。保罗在这个方面的讲述通常都是非常严谨的所以罗马书保罗用了11章的内容来阐述信仰的教义不过保罗没有停留在这个部分因为保罗还清楚一个道理，就是教义和本分是分不开的是并行的，所以他针对前半部分之后，他就列出了从12章就列出了信徒当尽的本分对基督徒生活的劝勉保罗基本上是这样的口气，他是恳求那些基督徒说，既然你们都明白了这些福音的真理既然都明白了这些上帝拯救你的方法你明白了这些的道理，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呢 啊，应用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没有应用啊，只是停留在理论的部分啊，那就很可惜啊。虽然我们掌握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去，没有办法去用啊，没有去用，那么就可惜了啊。有的弟兄姐妹说：“哎，你看我每天读经啊，我每天默想，我每天祷告，但是我的生活怎么没有什么变化？我信主十几年了。”为什么我的生命啊，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啊，劝勉大家在新的一年呢、啊，去反省一下，我们所掌握的理论，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我们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应用？不是上帝的话没有用，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去真正的使用、应用上帝的话，阅读圣经。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来解释圣经，正确的理解圣经之后，就是进入到经文的应用，把经文实践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没有对真理的应用，我们不可能进入到与上帝真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当中。保罗在连接教义和应用的这两个部分啊，经文就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保罗在这里用的一个连接词是所以啊，我们知道所以之前一定是因为，因为前面的那个部分啊，因为我们这些的信徒啊，听了耶稣的福音啊，得到了拯救的方法，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知道了啊福音的内容，我们的生活方式就理应会产生不同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正确的次序啊，先有福音，先有救恩，然后有才有行为和行动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你要先有生命，然后才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怎么可能去效法耶稣基督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生命啊，首先要改变，才有外面看着我像耶稣啊，像基督徒一样的生活啊，我们的生活状态才有可能发生改变。生命要先改变，然后生活才能够改变。这个改变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来自我们的努力啊，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自己啊自律。连保罗都这样说，我所愿意行的善我不做，但是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去行的恶我倒要去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啊，他首先在第一句的经文就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他说，弟兄们，我要用什么来劝你呢？如果这里面用一个填充的话，我要用什么来劝你啊？我们通常用什么来劝人家啊？我以我过往的经验啊，我来劝你啊，你应该这么做啊。我以我专业学到的知识我来劝你啊，你们要这样做。我以我成功的案例啊，或者说有些这个，我以我领导的地位啊，我是你的牧师，我就这样劝你啊，有用吗？啊，或者说我以我失败的教训跟他讲一个你很惨的故事啊，以前怎么样很惨啊，来劝他。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很粗暴的就是，我是你的爸爸，你必须听我的啊！我经常跟这个小的时候这么讲，但是有用吗？啊，保罗在这里说，我用上帝的慈悲啊，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为什么可以用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慈悲啊，神的慈悲，我们怎么可能能够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明白上帝的慈悲啊，是将我们身体献上的最大的动力啊。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这个卷，但我们如果知道十一章保罗的结尾的经文啊，最后的经文他是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啊，他就是上帝啊，万有都是本于上帝，依靠于上帝，归于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啊，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我们所拥有的世上的一切啊， 我们来自于哪里，依靠是谁，将来归于谁。如果我们明白这是上帝的慈悲，如果我们不明白这是上帝的慈悲，那么你的生活的方式就会产生截然的不同。罗马书的前半部分啊，让我们看到人真正的境况啊。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当人陷入在罪恶当中啊，很多的苦读挣扎，被罪恶所捆绑，跟随这个世界随波逐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活到保罗所说的那种生活的状态啊。只有罪得了赦免，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才能够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啊，与他和好，成为得到上帝慈悲的人啊。什么是慈悲这个词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在不其他的宗教里面也会听到这个词啊。慈悲通常是跟两个词关联在一起，一个就是慈爱，或者叫良善啊。记得有个少年人问耶稣啊，良善的人啊，他说世界上没有良善的人，只有一位，这个良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出现的一个叫 grace， 就是你的名字，恩典啊，恩典啊，恩典和良善啊。保罗是一个懂得神的慈悲的人啊。保罗不但懂得这个道理，他是真正经历过上帝慈悲的人啊。保罗本来的名字叫扫罗啊，他年轻的时候极力的反对基督教啊，基督啊，耶稣。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最严谨的啊，他极度的热衷于祖传的遗训啊。然后当这个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极力的加入到迫害基督徒的行列当中啊。后来他就变本加厉啊，四处的逼迫基督徒啊。他在耶路撒冷完成了他的这个逼迫的任务之后，他又主动的到公会去申请啊，去其他的地方去抓捕这些基督徒啊，好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啊。但是有一天呢，上帝的慈悲临到了他。耶稣在这个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啊，有大光向这个当时的扫罗啊显现，他的眼睛看不到了，因强光而失明啊。然后他听到有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啊，你为什么要逼迫我？”扫罗问他是谁呢？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我们如果去细想这一段的经文啊，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场景，就是当时在创世纪的时候啊，在伊甸园，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啊，当他们吃到那个偷吃了这个禁果之后，那个的感受啊，那个的感觉可能是差不多的啊，因为当时的时候他们吃了以后啊，就像保罗在路上遇到耶稣啊，强光照他失去了他这个眼睛的功能之后一样啊。当亚当吃了禁果之后啊，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他知道的后果就是你吃的日子必定会死。但他们有没有死呢？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死啊，他们没有死。亚当活了一百几岁，900多岁吗？应该没有，900多岁是挪亚那个后来的时间。那亚当那时候应该是100多岁啊，那如果我讲错你们回去查，应该是100多岁啊。但后来他们就是说被赶出了伊甸园啊，审判必然会临到，这是犯罪的后果。但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当时吃的日子却没有死。但是上帝在后面啊，神在后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啊。在这里上帝为亚当和夏娃留了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上帝的慈悲。一个必死的人啊，一个该死的人啊，上帝却留下了他的性命啊。上帝不但留下他的性命，并且给他一条的出路啊，这条出路让他有另外一次的机会啊，这个就是上帝的慈悲，赐给他们另外一条活路，赐给他们另外一个救主。 耶和华面对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创世纪经文说，上帝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的做了一件衣服给他们穿。上帝不但寻找犯罪和堕落的人，也为他们预备了挽回他们的方法。人的方法是很暂时的，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用什么做了一件衣服？用这个树叶啊，用无花果的树叶作为权宜之计。这个树叶马上就会腐烂啊，马上就会被风吹走。但是上帝的方法是用皮子啊，这个的皮子我们知道，皮是从动物身上被剥下来的啊，必须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上帝为人预备了一条出路，就是他的慈悲啊。上帝要将一个该死的人啊，一个必死的人啊，留下他的性命，并且赐给他一条出路，一位救主啊，那一位愿意为我们死的救主。同样在这里啊，保罗的经历当中，复活的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并且拣选他。耶稣对他说，你现在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啊，要在外邦人和君王来宣扬我的名。耶稣面对保罗以前的迫害啊，他的对他的仇恨啊，他没有立刻的置他于死地，而是给他一条出路。这就是保罗所经历的上帝的慈悲啊。这个人啊，叫约翰牛顿啊，我们非常熟悉他的一首诗歌，就是奇恩典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听过啊。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放荡啊不羁的人啊。他作为船员啊，他是一个船员，你知道船员生活是很枯燥的，在船上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啊，他就染上了赌博、好赌、好色、好嫖、好饮，很多的恶习啊。他为了赚更多的钱，他后来就加入到贩卖这个黑奴的这个行列当中啊。但是很可笑，你去看他的自传啊，我上面有一本他的自传啊，自己写的自传啊。他从事的是贩卖奴隶的工作，但是他有一段时间，他活得连个奴隶都在他的自己的领导啊、老板的面前活得连一个奴隶都不如啊，要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的舔这个吃地上的食物啊，被铁链锁着。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变得浑身都是病，瘦弱不堪，危在旦夕。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上帝却以他的慈悲啊拣选了他。在一次运奴隶的航海当中，这个约翰牛顿被上帝所拯救。他写下的这个歌词啊，诗句啊，奇异恩典何等甘甜啊，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啊。牛顿从此就离开了贩卖黑奴的行列啊，他开始去读神学啊，然后成为了一位布道家啊，他讲福音。甚至有一次他在英国女王的面前讲福音。牛顿服侍的动力就是上帝的慈悲拣选他，为他预备了这一条拯救他的道路。他深深地体会到上帝对他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所显露出了恩典和良善。这种慈悲，上帝的慈悲，是在死亡的道路上被拯救出来的那个经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回想你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你为什么会信耶稣，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的经历啊？如果你真的能够经历到这一种的上帝的慈悲，我相信你一定会跟保罗啊，你一定会跟牛顿一样，将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保罗用上帝的慈悲来告诉罗马教会的信徒啊，罗马是当时世界的首都啊，很多的基督徒都受罗马文化的影响。其实保罗写这封信是对全世界，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信徒啊，包括如今我们在这里一起崇拜、一起敬拜上帝的人啊，我们都受的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受着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这些人唯一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慈悲。如果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慈悲，我们就会跟着这个世界去随波逐流。但是我们经历过上帝的慈悲和怜悯的信徒来说，我们就以用这个为动力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啊，后面的两个词啊，活祭是相对于死祭来说的啊，因为在这个旧约当中啊，都是死祭啊，旧约的祭物都是死祭啊，人犯罪了要用这个祭物来赎罪啊，来献给神。无论是我们知道的公牛啊绵羊、山羊，或者小一点的这个雏鸽啊，或者说斑鸠啊，都是要先杀、流血、焚烧啊。就算是那种平安祭当中的这个饼，都是没有生命的。所以每一次要赎罪的时候，每一次都要杀这些的祭物啊，献给耶和华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啊，耶稣一次被杀，在十字架上流血，我们知道就成为了永远的祭物。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用献这些死祭？那我们能够献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献的就是活祭。什么是活祭？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耶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我们的生命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作为祭物献给上帝。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以前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命是死，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老我的生命我们已经死了，但是活是我们对着耶稣基督我们是活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所献上的这个活祭。保罗继续来阐述这个活祭的特征啊，这个活祭还有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这个活祭是圣洁的祭啊，一个是神所喜悦的祭啊。然后保罗就继续的阐述这个活祭的特征，有两件事非常重要。如果是圣洁的祭物，神所喜悦的祭物，第一个就是被动的，我们要避免的事情，避免的事情就是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刚才我们讲到罗马是当时的世界的首都啊，效法这个词新译本翻译成模仿啊，我们一开始都会模仿啊，唱歌的时候我们唱卡拉 OK 知道了，一开始不会唱，我们就先去模仿那些模仿的好的人，后来就有自己的特色，就成为歌星啊。一开始都是模仿啊，不要模仿这个世界啊，英文翻成啊 confirm 啊，不要顺从啊，不要顺应。这个词在原文是一个官声啊，非官声代词，或者说是一个可以用作被动语，被动的语态啊。有些的英文圣经就直接翻译成被动的语态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顺应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啊。这个世代相应的，保罗讲到的就是将来的。未来的这个世代啊，保罗说这个世代是罪恶的时代啊。经文保罗很多时候就提到这个要救我们这些人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个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世界同化，每一天看到街上那么多的广告啊，电视、电影小视频啊。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啊，我觉得讲得挺好的啊。他说现在的信徒啊越来越难牧养， 为什么呢？不是说他们的智商不好，也不是说他们不够努力啊，他们生活的都很努力，但是他说现在的基督徒每天读圣经的时间不超过平均不超过十分钟，可能有的人不一定每天都读啊，每天读圣经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啊。我今天我们有两个主日学的班啊，第一天开课啊，我去看了一下，好像人也不是很多啊，我盼望啊大家都可以去学啊，学习圣经啊。我们基要真理班，如果你认为你的圣经的知识，你的信仰还不够扎实，你们可以去这个基要真理班啊，去好好的把我们的根基打扎实啊。如果你觉得这些我都明白了啊，你要再提升，我们还有这个高级一点班的班啊，在上面的，所以但是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去学圣经的啊。那个牧师说，现在基督徒每天读圣经的时间平均不超过十分钟，但是他说这个也不可怕，但是他们可怕的是他们花在手机上啊，花在抖音、微信小视频，还有什么小红书的时间，每天要2个小时。我不知道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啊。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他说他们每天还看新闻联播，我怎么去牧养他们？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就听啊。在这个世界接受那么多的牧养啊，这个世界在牧养我们，但是我们却不去读圣经，我们到底在受谁的牧养？前几天去一个聚会啊，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以前的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啊，他跟我说他很烦，现在他的女儿要打一个耳环，把他气的，有什么那个，我就一开始他说你知道吗？他打耳环不是打在儿子的，不是打在耳朵上，他说是打在鼻子上，那不叫耳环。我不想做什么评价，能不能打在鼻子上，我也不懂啊，这些都是美容的这个形象设计的事情。但是我跟他分享，我说我小的时候呢，就看到鼻子上打耳环的都是一头牛啊，然后呢，再拴个绳子，这样就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这个鼻环啊，这不是我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但是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让我们活得很辛苦。所以我特别的会鼓励弟兄姐妹啊，让你们的孩子有另外一个的选择啊，他们在学校上课，他们接受这个世界的影响，他们听很多的这个流行的音乐，看很多的电影电视，这个电视剧啊，让他们有机会听到另一个声音啊，让他们有时间至少星期天啊来教会听一听圣经，有一点有跟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让他们有一个选择啊，让他们有这个权利有个选择。否则真的是当他跟你说我要在鼻子上打一个耳环的时候，你去劝有没有用呢？很难的啊，真的是。如果他决定去打的时候啊，你去劝他，他不听，你又不能跟他断绝关系。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传福音啊，他说啊，去教会很好啊，我很赞同啊，我老婆去教会，因为她去了以后会更顺服，但是我不赞同我的孩子去教会。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教会的孩子太乖了，没有竞争力，不积极，非常的消极。我就借了他一本书啊，关于宣教士的历史。他不了解我们的信仰，多少的大学啊，多少的医院啊，多少的孤儿院啊，都是我们宣教士创办的。我们不是没有竞争力，不是消极，而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事情。COVID 最严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啊 戴着口罩啊，这是教会的规定，现在没有这个规定了，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戴不戴。为什么要戴口罩？就是防病毒嘛，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病毒很厉害。那个这个世界的病毒我们用什么来防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口罩？上帝的话是我们的规范和标准。圣经生命记有一句话叫，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我有的时候老是背错，我说你的力量如何，日子才多，我有多少钱我才办多少事嘛，对不对？为什么是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为什么不是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我的力量大，我的日子就过得好。但是生命记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不要让这个世界来控制我们的生活，而是让我们的生命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摩西在写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加勒已经多少岁？加勒已经很大了啊，应该是超过100岁了，已经年老了，可能没有100岁啊，但70-80岁啊，已经年纪很老，但是他比他带领的那批的年轻人更有活力。啊，我参加我们那个何其美小组的活动，我觉得他们比我们更有活力啊。他们今年的目标是要把乒乓球打得更专业啊，那个还看视频啊，怎么学习啊，然后去圣诞小组聚会的时候，他们表演的节目啊，太有活力了啊。我神很恩待我们这个何其美小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生命啊，他们活出了怎么样的生活，他们在日子地上过怎么样生活，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里面的生命就是怎么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什么样的生活。保罗在这里说啊，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已经被上帝的慈爱啊，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了出来啊。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生命啊献上。保罗说这样的服事才是理所当然的服事啊。然后保罗在这里面就讲到第二个啊，他是第一个是消极的，不要去怎么样，第二个是积极的，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样这个词啊，也不是说我自己要去变化，你自己变不了的，而是被动的啊，你的生命要被变化啊，英文叫 be transformed 啊 ，transfigure 啊，就是被改变，你的生命是被改变啊啊，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只出现了4次啊，有2次是描写这个耶稣啊。马太和马可，耶稣登山变相啊，在主耶稣登上山，他的形象被改变啊。还有一次在哥林多后书的3:18啊，经文是这么说，他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着看到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如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后面那个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是主啊，是耶稣所改变的。那个主是谁呢？这个主就是上帝的灵啊。我们的心意要被改变啊，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改变，而是要被上帝的灵啊，被主所改变啊。我们改变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保罗说这个我们的心啊，心意，这个心啊，这个心很重要。圣经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切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人的心是很重要的，知道吗？啊，我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啊。我跟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啊，师母怎么说？他说什么都不重要，我要的是你的心啊，就是你的心思在他上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我要的是你的心思在他的上面。心有什么用啊？现在的年轻人，我不要你的心，我要你的钱。说的好听一点，我要你的人，但是你的人带着你的钱一起过来就可以，你的心在哪里我都不管了啊。这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年轻人要小心哈，要得到他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意不能够被更新的话，我们所做的都是一些表面的技巧啊，功夫啊，换汤不换药，没有实际本质的意义。我们的心思，保罗说，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被更新啊。当你我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慈悲，我们的心就一定会被上帝所得到。上帝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让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活出心意更新而变化的生命啊。保罗在罗马书前半部分呢，阐述了救恩的理论啊，耶稣的福音，上帝的慈爱啊。保罗在这里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啊，我相信这句话我们都可以来背啊。他说：“所以，弟兄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内容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前面的这三个字啊。保罗在这里的呼召是发给谁的呢？弟兄们啊，弟兄们，我们如果去看罗马书的前的注释，保罗出现说弟兄们不是说男的啊。弟兄们是包括姐妹啊，只要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啊。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所以我的传道们啊，我的牧师们啊，也没有说，所以我的同工们啊。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保罗在这里发出的一个全人的奉献，不是针对一些特别的人，而是针对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所发出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是否愿意将自己献上？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到了上帝的拯救？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到了上帝的慈爱？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了上帝的拯救和慈爱，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动力，有这个能力将自己献上，让上帝来掌管我们，而不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生活。保罗说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啊，另外一种翻译就是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不是说我们今天啊来敲鼓来做主席，的确这也是侍奉啊，这也是上帝最喜欢的侍奉，因为你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你还帮助到其他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这样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敬拜啊，我们每一次来到他的殿中，无论是服侍的，来聆听上帝话语的，来祷告的，这样的敬拜是理智的选择啊。他说这样的敬拜是合理的啊，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当中啊，我们是否啊渴望啊有一个心意而更新而变化的人生啊，如果我们信主很久啊，我们的生命好像很少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好像还是啊一地的鸡毛啊，那求主赦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的心啊，来参加主日学啊，去小组，来参加团契，来服侍。在新的一年当中，愿圣灵借着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更新我们的心意，愿我们的主，我们的敬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赐福给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更新我们的心智，成为新的起点。愿主赐福给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又一个新的一年，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我们，在新的2024年来到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一个 祭物，当作一个活的祭物，一个圣洁的祭物，一个你喜悦的祭物，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再同化，帮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活出基督更新的生命，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